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谈这个实地品啊。我们知道就是从这部经呢，从一开始谈整个宇宙的这个主啊，整个从有情世间啊，从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来谈这整个的宇宙的这个世间主，然后开始谈到这整个信仰，建立一个光明，建立一个我们跟那个本体世界相应的那个光明性。那从这里呢，就谈到了从实性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可是这前面这些努力呢，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我们这个心地。所以这个心地呢，谈到实地就是谈欢喜地啊、离过地、发光地、宴会地、燃圣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啊，这个善法地、法云地。那其实这十地体谈的是谈我们的心地。我们明明知道很清楚哈，从解深密经或者是从楞伽经哈，这唯识的系统来看，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万法唯识，可是识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是不是？都是依他起性，然后依他起因缘所生以后，我们就执着着他，然后执着着他，就用执着的东西啊来这个对应来生活，那就产生更多的缘，产生更多的问题，这样子。那如果是结的是依他起，起的是一个善缘，那你执着在善里头，哦，倒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执着在恶里头的话，那就是更严重。那明明知道都是事所变现的，可是我们的人这本体世界就是最后是啊，可以追溯到那个光明性，就是毗卢遮那佛那边的光明性。那既然要回下向上，要转世成智去跟那个最高的那个光明性，那个毗卢遮那佛，我们去跟他啊相契的话，那么一定是用这个心去跟他相契的。各位要注意，唯识经、唯识哈，这个法门啊，在我们的研究这个佛法里头、修行里头，有两个大的脉络，一个是般若的那个法门叫空中，一个叫做啊这个唯识的这个法门叫做有中。那么有中的这一个修行法门呢，就叫做转世成智，我要把我的世转慢慢往上提升，变成智慧，让我这个智慧去跟那个毗卢遮那佛那个法界去跟它相应。然后呢，那个空中的这一部分呢，讲般若的这一部分呢，那它的方法呢是荡向浅执，就是我破除了种种的色相啊，那么这个遣除了所有的执着，然后他才能够跟那个光明性啊，那么去跟他相应感。那我们知道研究唯识或者修行唯识，你也研究它也修行它，那唯识啊，就经典而言有讲这个讲三部经，这三部经呢就是解深密经、楞伽经跟华严经。可是华严经这部经呢，不但是有中的这一个系统谈它，般若中也谈它。为什么？因为般若中这个部分只要一把实地品一谈完了以后，一进入那个这个入法界品啊，谈到了这个后面的普贤行愿这些这个领域里头来，那空中的修行上他们就非常重视这个部分，尤其是善财童子那五十三参，根本跟荡向浅执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么说来啊，这个就唯识的修行的法门来看，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透过转世成智才有可能。那要转世成智呢，就一定要把这个心事转动变成智慧才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所谈的实地不是一个外在的，有十个阶梯或有十个等次，你必须一步一步往上走，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它的实地本身就是心地，这个心地必须是如此。所以第一个地也是上一个星期我们谈的欢喜地。我请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这个礼拜过得欢喜？过得欢喜吧，要过欢喜才可以。大家要认清楚，如果你等到世界完全和平啊，你才要欢喜的话，那你没有一天会欢喜。如果你要等到哈，你啊吃得够住得够哈，福慧通通有哈，你很幸福了，那你才欢喜，你永远得不到欢喜。问题是，这个生活，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常，就是不断的在不稳定之中，在争斗，在竞争。所以你要注意，你如果等到这些东西全部通通稳定了才要欢喜，那你就没有欢喜可言了。所以他跟你讲，第一地你一定要欢喜地，你才能够跟极乐世界相应，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呀，是不是？那么一定要欢喜的去生活啊，去看清楚，欢欢喜喜的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人是不断的有问题来挑战，那不断的去面对它，能够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我就去包容它。你不去包容它，你活该，你愁眉苦脸，就是这样子。你自己想想看，它是不是这样？所以佛告诉你，你要等到这世界全部太平哈，你等也等不到，一定得你自己心必须先转回来。碰到啊，多么大的这种挫折难题，你一样可以哭，你一样可以难过，可是不要哭太久，不要难过太久，你要认清楚，把这个心地给建立起来，欢喜一点去面对它。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听我母亲讲这句话，听的我认为做父母亲的人哈，给小孩子哈，有时候只有一句话，你长长久久常常讲那句话，在小孩子小的时候，那得小孩子所得到的那个福报是很大的。我母亲是常这么讲的，她的伞都金漆灿嘛，你还不开开心心的啊？那不是转，不是转料而已，不是啥？风台来吹到无糖吃，都金漆灿嘛，你又有头革命了，那不是更吃亏吗？所以要开开心心的，所以。总是人总是要面对这个问题才可以。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过一些苦难啊，其实生活或生命的过程就有蛮多的痛苦，它本身也是艰辛的。你不认为生活是一个艰辛的吗？被偷一顿吃不是那么简单。我是觉得现在有太多的年轻人，他不知道偷一顿吃是不容易的，要能够有一个正常这样生活是一个不容易的，所以他们不懂得珍惜它。可是我敢这么讲，以我们这一代以前的人，因为他想要能够 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得来很不容易，所以通常大家都会珍惜，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就会觉得 我必须有满心的欢喜，要一点满意才可以。那么生活既然是艰辛的，所以你必须要欢喜的去承担，你不肯承担就是不行。我们没有权利，只要你活着，你没有权利消极，也没有权利无奈，更没有权利沮丧，你不可以这样子的。理由也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在那里，你凭什么东西沮丧呢？就无论如何必须让自己欢喜起来，只有欢喜才能跟毗卢遮那佛的那个光明性相衔接，只有光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站起来。所以他告诉我们的这一品经里头告诉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注意到愿行果，是不是？你要修十种心啊，打起这个愿来，好好的去做一些行持，去做努力，最后你才能够得到四种果。哪四种果呢？调柔果、发趣果、摄报果、愿智果，这四个果，是不是？简单的讲， 调柔果，我们开始调柔了，柔的意思就是有弹性，是不是？我有弹性就不容易被压碎，我有弹性，我自然而然的啊，能够承受更多的一些压力，而且有了弹性，我自然也就不会感觉到撞击那么厉害。所以调柔果，你已经调服了自己了，这是调柔果啊。第二个呢是发趣果，你对人生开始有了喜乐，有了欢喜，你有蛮多的兴致，也有蛮多的兴趣，哎，这很重要吧。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要培养兴趣不那么容易，但是无论如何，人生总是有自己的兴趣，这没有错，但无论如何，随时随地都必须有一点兴致才可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没有兴致有多麻烦，有兴致的人到哪里都兴致啊，泡一杯茶喝喝，他也很有兴致，他觉得这个茶很好，靠下吧靠下，也很有意思，那是有兴致的人。有兴致的人到哪里都有兴致，他愿意跟你有一点时间，他愿意跟你闲聊几句。有兴致的人到哪一个地方看到的他都愿意去观赏，他有很多的喜乐。没有兴致的人到哪里都看不惯呢。哎呀，这些人是在干什么东西啊？那个实在很乏味很无聊，这个我看了就讨厌，那你什么时候才会快乐啊？以前哈，那范仲淹讲的那个话对现代人实在是很应该好好学一学。他说如果你是进而忧，进以忧，退以忧，然者何死而乐也，你什么才快乐？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看起来是圣贤，不过我告诉你，你不要学范仲淹这一道。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你没有一天，你必须是欢喜你才能去做事情，你必须有欢喜你才有希望，有欢喜才能够发趣，才能够真正为国家做事情，为社会做事情，为自己做事情，你不能够等待，你不快乐做不起来。所以在佛法里头第一个谈欢喜地就是这样啊，你有发趣果你就摄报果。为什么？因为你有了欢喜，你愿意去做，你有愿有行就有果，那有了这些果，那你就摄受一切福报，叫摄报果，你才能够摄一切福报。你没有欢喜你怎么摄那些福报呢？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很有钱的人他愁眉苦脸的？有没有？有啊。那些人能不能摄报？没有办法，他也能摄报，他摄的是另外一种报，就是虽然很有钱就摄了很多苦报而不是福报，是不是？他要摄的是福报，摄报果，然后他才能够啊，愿自果，成就大愿，以毗卢遮那啊如来啊，那么这个共修而成正等正觉，是这个意思哦。那这里面我们谈的是一个欢喜这一第一地，这是一个心地，你要欢欢喜喜的去生活才可以。后来我给各位提到了一个几个东西。生命世界里头总是碰到有一些难题，有一些挫败，有些什么，但是你要注意，你是可以创造啊！你只要你愿意努力，你让你欢喜的去面对它，就不会那么严重。我再举一点例子让你更了解这种现象。如果一个人能够抱着比较欢喜心去看待啊，就假如说人免不了有时候会碰到大的挫败或重病，你看哈，那一个重病的那一个人，如果或者是生病的人，他一直把注意力一直放在要对抗那个疾病的时候，通常他的病通常都不容易好。他如果碰到一个难题，他一直心里面一点欢喜心都欢喜不起来，那你能够保持欢喜心，你比较容易去克服它。如果你没有保持欢喜心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做大，那我们就会被它击败。所以身体是如此啊，做事情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我最近看啊，这个也更多的一些从实务上或者是别人做过的研究报告来看，我们打个比方，一个比较有一点毛病、有一点身体不健康的人，他如果一直想着要去克服他的时候，那个毛病通常会做大。最明显的是什么？是焦虑症的病人，他如果有恐慌、有妄想、有恐惧、有犯焦虑症，那他一直想要用一种东西来对抗他、来克服他，他看起来很积极，他会越紧张，他越紧张，焦虑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强，到最后他克服不了他。那所以医生呢有个共同的对病人的一种劝告，他说：哎呀，你就以病为友嘛。医生啊，常常劝要跟他的疾病啊，要跟他为友，你要跟他好好的共处，要与病共处，你要懂得怎么跟他共处才可以，而不是你整天想要打他，而是你跟他和平共处，你怎么跟他共处，包容他，最后他就会啊接受你的调伏。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世界里头这颗欢喜心实地里头所要教给我们的一个法门，就在这里啊。你的家庭里头应该常常保持欢喜啊，你在工作里头要常常保持欢喜。可是总是我讲这个话，有人总是这样问我，他说：老师，我的办公室就是一点欢喜都没有，你怎么叫我欢喜呢？我说去找啊，怎么会没有？为什么别人都很欢喜，独独你不欢喜？那一定是你把它过滤掉了，你把它过滤掉了。在心理学里头我们说这叫做过滤器，有一个过滤器把一些东西过滤掉了，因为你有一个不欢喜的过滤器，欢喜的经过你那个过滤器滤过的、滤网过来的，那个欢喜的都被滤掉，所以不行，你必须把过滤器给拿掉。没有成见的去生活，你才会欢喜；没有预设立场的，你才会欢喜。欢喜这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有智慧，能够活得健康，能够去面对解决问题，能我们因为强而有力，很重要，是从这里来的。你不欢喜，光是愁眉苦脸就已经把你打败了，你还能做什么事呢？这是地，讲欢喜地。我们今天谈离垢地。离垢的意思呢，就是这颗心地啊，就是不要被污染了。我们常常讲说环保，环保啊，我们也常常看到那环保团体做的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哈，在电视啦或平面媒体上啦，总是有一些报道。我们别看哪些地方，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台湾这个地方就好了啊。你看了，你到山上去走一走，现在台北附近的山还有一些进山活动的那些进山员，我很敬佩他们。我去登山看到他们拿了一个夹子，拿了一个东西，一边登山一边帮人家捡东西，丢掉的那些脏的东西他把它捡走了。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有保护它，不要免它免受污染。我们有没有看看我们的河流被污染的有多厉害？我们有没有看看在生产制造上有很多的有毒的物质就偷偷的把它排放出去？我们再去看看，有些东西是直接排在空中，有些一到半夜的时候就排出来在空中，有的东西没地方去那么是地上挖一个洞硬把它灌进去。你什么时候你不用地下水了？水的资源很多人推估，再过30年我们的水和人类的水和不够用。那如果我们再不去保护这个环境，不使这个环境进化怎么办？那好，我们也请问这个整个社会的社会性格，这个整个社会的心灵有没有进化？ 如果每天都是彼此之间啊，我给你抹一把，你也给我抹一把，抹抹的如果是泥巴还没有关系，如果抹的都是屎的话就不太好了。我们有一天可能抹的不只是屎，可能比它更毒的东西。其实我倒觉得，我有时候再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不提倡啊，互相去赞美做得不错的东西，提醒对方应该做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条路来？这是一个共同的心灵。我有时候会这么想，这是什么样一个社会，就会选出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出来。所以大家必须有一个有这样子一种醒觉才可以。环境怕污染，心灵怕污染，整个社会也是怕污染。所以现在我们谈实地里头的第二个地，属于这个心的部分，必须是离垢的。离垢呢，就是清净无碍，因为清净无碍，我们才能够真正心灵才得到自由。自由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想拥有我就去拥有什么。所以现在的自由是有一点啊，走向就是纵欲的自由，为所欲为的自由，只有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自由，那不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的心调伏了，我的心没有污染，我能够真正的自由的绽放着这个心，这心里头有的慈悲喜舍，以这个心里头所有的那一份彼此互相爱护啊，那一份真正能够有智慧创造的，那个才叫自由。有时候我们这么想，我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这是我的自由。可是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心是被很多物质的东西给绑架了，它才变成这个样子啊。其实它是一个怪物，我们却认为它是自由。它是一个被物的东西完全控制，以至于它失掉了它自己的平衡性，我们却说它是自由。所以自由这个事情啊，所谓心灵的自由怎么去看待它呢？那么在这个十地品里头谈十地菩萨的第二个二颗这个心呢，谈的是谈离垢地，也就是这个清净的这颗心。我们看看离垢地里头呢，一入第二地呢，谈起十种身心，它是什么呢？是正直心、柔软心、堪能心、调伏心、极净心啊、纯善心、不杂心、无顾念心、广心、大心。菩萨以此实心得入第二离垢地。可是离垢地的目的就是这么清净，没有被这些，所以它发展出来是这种心啊。这些心呢是正直柔软的，堪能就是能忍耐而且能负起责任的，已经调伏过的，内心里头没有扰攘，没有烦恼的极境啊，心内发展出来的是纯善，没有杂染啊，没有顾念，没有执着，广大心宽广啊，广博。所以这是指这个离垢地所产生的这一颗，你离了垢以后，心就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出来。修十，所以要除这种垢呢，就必须要修十种戒，也就是要怎么样，要戒除那十不善业。这十个不善业呢，就是不杀、不盗、不淫啊，那是身的意思，身的部分。那么不妄语啊，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是口的部分。那不贪、不嗔啊，不邪见、不痴啊，愚痴的痴，那这个东西呢叫做意，修就是修身口意。我们从我们的身口意上去啊，有所啊，有一个能够守这些纪律，戒就是纪律。我能够有这些纪律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内心里头自然而然也就会清净，就能够产生啊，那么这些正直柔软啊，堪能调伏极静，而且呢是这个不顾念，而且是广大的心，就能够发展出来。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佛弟子常常都要修十善业，所以修十善业就是修身口意，我们没有不乱讲话的，要必须面对真实的啊。那么身体里头必须要自己能够啊摄受得住才可以的，意的部分啊，这三个东西，身口意这东西，并不表示我们反对经济发展，也并不是反对啊今天的这个资本主义的生活。那如果啊我们能够保持从身口意里头来做适当的发展，那么那个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更好。如果我们能够在身口意啊这个地方能够调和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在今天的以我们有的国民所得，一定会创造更多的荣景，更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应该是这样才对的。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似乎啊处处啊都是消杀之气。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尔虞我诈的事情。你看现在，我请问你们，你们有哪一个人说我你的家里没有听没有接过那种诈骗的电话？是不是？你去看看吧。而且现代的人还很奇特，一讲起话来啊，虽然没有杀的意思，但是也常常要用刀跟枪这种话来讲。我这个事情我已经开了第一枪了，那叫什么意思这个话？因为当我们用这些语言的本身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个心，这个心意里头是会产生问题的。我一啊，这第一刀已经很成功了。什么叫做第一刀很成功呢？你又不是外科医生，你觉得？我们使用的太多很畸形的文字跟语言，那些畸形的文字跟语言慢慢的也会影响我们这颗心。所以你去看吧，我认为火星文还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看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那些先想出来的那种怪文字啊，在广告啦，在哪一个地方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的。我认为那些东西其实对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火星文也没有离开这些东西。总之好像只要创一个新奇的文字哈，就可以吸引人注意，但不管它最后会不会产生多大的副作用，这就是现代人就是啊没有啊说话说到让人家啊瞠目结舌，他就好像啊没有才华一样，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了。口的部分，我们有太多的妄语、两舌、恶口、其余的东西，这些东西最主要的问题是它虚假。只要这张嘴巴是虚假的，通通都会产生妄语啊、两舌、恶口、其余的东西。意的部分，它其实是现代人的本质，称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敌对，也是这么多的本质啊。吃啊，有很多的邪恶邪见在这里，邪知邪见在这里。你看看，这是东西，这些基本生活的东西。佛法是把这个东西当作基本的道德律，所以要求所有的佛弟子你要注意这种问题，那是基本道德律。可是我们现代的人却有时候会这么讲，怎么讲呢？他说道德是一种封建的，那又怎么说呢？道德怎么会变成叫封建的呢？所以道德本身是每一个人他是调养他的心灵啊，安定这个社会，建立彼此之间啊可以有一个分际的，彼此有个分际的轨道，那些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有这些东西我们才能离垢，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离垢，所以十善业就变得很重要了。那所以在这里面呢，除了十啊就修这十种善业哈、啊、那么这个 十种不善业道啊，能生此等无量无边重大苦聚。是故菩萨作如是念：我当远离十不善道，以十善道为法圆渊啊，像我们的公园一样啊，爱乐安住，我安住它，我喜欢去实践它，自在其中，以劝他人令住其中。佛子，此菩萨摩诃萨服于一切众生生利益心、安乐心、慈心、悲心、怜悯心、摄受心、守护心、自己心、私心、大私心。那么透过这样子，所以这里面所谈的离垢地，并不是说我离垢就好，是离垢以后还建立出一些平静的、协调的、广大的、慈悲的、利益的这颗心，才叫做离垢地。所以你看看极乐净土，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到，从欢喜到离垢，你就看到这个心已经开始在接近离垢净土，就是这样子啦。那么我们看，用这十种心就可以化摄一切众生。那化摄什么样的众生呢？化颠倒的众生，化欲求众生，化有求众生，化泛行求众生。这什么说？化颠倒众生，就是我不颠倒的意思啦。什么是颠倒？你想想看哦，你好好的生活是你的目的，对不对？你工作啊，你有家庭，就是目的就是要让丰富你的生活，生活是你的目的，是不是？可是现在回来是牺牲生活，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钱。我请问有没有颠倒？大大的颠倒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你看，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是希望让我们能够健康，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都是希望我们的健康。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饿着肚皮让自己可以苗条一点，我们是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弄得哈，这个生活上奇形怪状，然后却在牺牲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并不是真正使自己健康。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怪模怪样的，说这样再叫美丽，然后去承受着很多的苦。我甚至有时候还在我们的做心理哈，这个助人工作的里面呢，还常常看到有蛮多的人，他们就是要维护着自己看起来觉得我这样才叫美，所以他没有吃饱过，也没有真正的欢喜过。他们在爬山的时候就担心他的腿会变大，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怕肚子会大啊，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就怕自己的脸啊会长出一点点斑出来。我想这样会有喜乐吗？所以内心里头有这么多的颠倒众生，你说他会生活得好吗？啊，他告诉你，这一些离垢地，你要守十戒，你要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培养着啊调和的这颗心。他告诉你的是用它来调和你的颠倒啊，我们不要把手段当目的，不要把目的当变成了我们把它当手段，那就很不该了。你看友谊这件事情，人跟人之间互相协助这件事情，你看和这件事情，在古代里头谈至中和，只有至中和的时候，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万物都会这样而得到了知遇，天地也都归到了正位去。所以讲和这个问题，不止儒家讲至中和，中庸里头讲至中和，佛家讲六和敬，都是生活在生活人与人之间相和谐的。在心理学里头研究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哦，是这个人他的人际的网络比较和谐比较大的，跟人相处比较好的，那些人也比较健康。其实那些人也活得比较久，他们的生活品质也比较好， 他们看起来每天都是蓝天，即使是下着雨风雨，他们也是看的是蓝，他们感觉的也是蓝天。可是只要是不和的人，家里不和，连家里都不和，有朋友之间不和啊，工作的东西的场都在不和，就是蓝天他看的也是愁眉苦脸的、啊、所以离过地这个地方谈的告诉我们要离颠倒，内心里头这些颠倒众生啊，一定要化倒他啊，化颠倒众生，化欲求众生，欲求就是纵欲嘛，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需求，所谓的基本的那些需求是佛所容许的，可是当你变成了太多的需求的时候，虚所无度的时候，人就变穷困了。所以 hungry 这个问题在心理学里头的研究它是很有趣的，他说其实你一旦有了饥饿感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找更多的名望，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头衔来填补自己。其实你填补自己以后，又觉得自己又更缺乏。你看佛陀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哟、哦？佛陀解释恶鬼道怎么解释，就是因为你饥渴嘛。所以这个过去啊，这个《欧含》里头记载的说啊，这个目连尊者他有一天他修行到了有神通力哦，这神通力他有这个力量，他去找了他的母亲，他一看发现他的母亲掉到了恶鬼道去，在恶鬼道里头，他把他看清楚，恶鬼道的众生长的是这个皮包骨，可是肚子呢却填得饱饱的鼓鼓的，就像鼓大的鼓那么大，皮包骨，咽喉像针那么细，嘴巴会吐火，他母亲长相也是这样，所以他送食物，用神通力送食物给他母亲，他母亲看到他送来的食物，手去拿的时候他就变泥沙不能吃，有时候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可是放到嘴巴里头变灰烬，不是泥沙就是灰烬，所以他的母亲一点都得不到那本福报，他的母亲一点都感受不到东西，但是他母亲的肚子却这么大，那里面是装了很多东西，但是还是这么饥饿。你知道这样子的一种象征式语言的故事，你应该很清楚恶鬼道长得什么样子，是怎么来的。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如果我们一直把欲望不断的把它扩大到你什么东西都要塞进去的时候，肚子就这么大，塞不到东西的时候就塞了很多的欲望，也可以让它变很大，这里面既可以占有，也可以使欲望，也可以使它变成这么大，最后他没有办法了，只好去问大悲大智的佛陀。佛陀跟他讲，4月30号是罗汉啊，这个节下日，4月15号是节下日，是节下安居，7月30号正是罗汉啊，他们解下，他们自知日，他们很欢喜。你用罗含的欢喜，你用罗含的那种喜乐，罗含的清净，你请罗汉